巴比伦你照样读圣经啊，巴比伦已经开始有会堂啊，会堂就是从贝罗又开始的，每十个人就可以有一个会堂啊，你如果是木匠的可以有个会堂，你如果做石头的也可以会堂，你哪里都可以读圣经啊。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献祭，不能献祭你的罪不能解决啊，这是他们唯一的遗憾，因为没有圣殿了嘛，你不可以有圣殿。但是怎么样呢，他们仍旧可以聚集，仍旧可以祷告啊。所以不要忘记，你看见呢，在巴比伦人很会祷告，你看以斯拉祷告很好，对不对？还有尼希米祷告很好的祷告，这些人都是巴比伦长大，这些人都不是啊，这个耶路撒冷长大的，稀不稀奇呢？所以我们看见说，你今天在巴比伦，你会祷告，不是不会祷告。巴比伦，你不是离开主，你巴比伦仍旧可以离开主，但是呢，一面你又不离开主，一面又可以得到世界，所以一面呢可以做拉撒路，将来上天堂；一面又像财主，今天你可以享受，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没有人要从巴比伦回来的。当然，巴比伦，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世界很清楚的。虽然你是神的儿女，虽然你仍旧是那两个支派，你的确责任是在你肩膀上，对不对？还是这一班人，但是不要忘记，回来这一班人是两个支派里面，不过是两个支派里面剩下的百姓。换句话说，是所有贝罗的两个支派里面的领头，明白？只有领头才回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他们仍旧挂念耶路撒冷，仍旧挂念圣殿，我人可以不回去，我钱可以回去。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很多住在住在美国、住在纽约的犹太人，他们是钱回去的，他们人没有回去。你看见吗？他们觉得今天以色列需要我在那赚钱，需要我在那影响白宫，他们就拼命大赚钱，没有错。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同样是两个支派，你看见神让他们裸去，裸到巴比伦，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只有一般少数的人愿意答应主的呼召，他们把自己当作愚昧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所有成功的人，所有聪明的人通通留在巴比伦，他好像生前做财主，死后做拉撒路，他拥有两个世界都是他们的。但是请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在第一批犹太人，他们就回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经过80年以后，那些年轻的一批，这是最难得的，你知道，年长的这一批第一批有道理的，因为到底有的人看见过圣殿的荣耀，有的人享受过神的同在，他们有感觉，他们有感情的，他们回来了。但是更稀奇的就是80年以后，尼希米也好，以斯拉也好，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圣殿，他们只听过。不，问题在哪里？问题他们有一本神的话，有一本圣经，因着神的话，圣灵可以对这班年轻人说话。虽然他们在巴比伦，但是你看他们能够得着一些亮光。结果你看，谁要用以斯拉，谁要用什么呢？也要用这个尼希米。请记得，这都是经过这个都是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你看见，不只有第一代的人回来，也有第二代的人回来。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在他们身上所做的。所以要记得，所有回来的人，圣灵称他们做什么？称他们做剩下的百姓，或者叫余数。你如果把它翻成新约的话，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得胜者。虽然今天很多的人都关心神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有的就像十个支派一样，那么老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爱世界去了。还有一般弟兄们很爱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是两个世界都要的。那只有一般人，他们愿意答应主的呼召，虽然是很少数的一般人，但是这一般人，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得胜者，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那个男孩子最后被提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这就是圣经就借着旧约的那幅图画 来给我们看见这个今天今天这个在教新约的情形。所以我们讲过了以色列的情形，我们翻译成新约的语言翻，那就很清楚了，以色列的故事就是教会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教会会四分五裂呢？不要忘记，跟拜偶像当然是有关系，这是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你对照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就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就好像得少数的人，就好像新约里面的得胜者一样。那么这一批人，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是为着弥赛亚来而回来的，他们是预备好了迎接弥赛亚第一次来的。那么新约的得胜者也是一样，神呼召我们为着他的见证，乃是等候他自己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两种这两个不同的情形。那么现在有一件事我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这里有两批，这个两批也到底有一些的不同。这个第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做了两件事，就是所罗巴伯他们那一批回来的时候，第一就是他们就是恢复了这个祭坛，那祭坛就指的十字架来说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立了圣殿的根基。那么圣殿乃指的神的同在，那么特别在新约很明显指着神借着教会所带进的同在来说的。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第一批回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他们恢复了祭坛，也恢复了那个圣殿的根基，那么这个是第一次他们回来。那么等到这个以斯拉回来了，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个，他美化圣殿，就是的确圣经明明讲是修饰圣殿，美化圣殿。那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今天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教会不光带进神的同在，而且教会要带进神丰满的同在，所以教会要长进的。那么等到教会充满了荣耀，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他得着个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就是成熟的教会。那么我们知道，荣耀的教会既然代表成熟的教会，那么这个就是美化的结果。所以美化圣殿就是指的叫教会成熟长大来说的。那么今天怎么叫教会能够长大成熟呢？圣经说用水，对不对？借着道。所以我们知道那个道在原文是 rhema， 就是生命的道。所以就生命的道能够除去我们的皱纹，能够除去我们的玷污。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看见这个以斯拉呢，他不止回来美化圣殿，而且借着他把神的话给了我们。所以根据传说是谁把旧约39卷放在一起的呢？是以斯拉。所以我们知道，当以斯拉回来以后，你看见的的确确，他等到我们读到尼希米的时候，你就看见嘛，他起来在那里恢复律法书，讲到旧约，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你看的确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把它带出来。你等到神的话一出来，你看见嘛，自动的很清楚的，等到他们一读到主的话，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些事。比方说他们读到圣经里面讲到祝棚节，很稀奇啊，他们觉得我们应该起来过祝棚节，然后圣经告诉他怎么样过祝棚节，然后圣经加上一句，自从约书亚那一天开，约书亚的日子开始，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你看见他们的恢复不只是恢复到大卫跟所罗门的时候，他们是一直恢复到最早，是多少年了，从约书亚开始，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照着圣经的话来过祝棚节的。这个叫什么？这叫做恢复嘛。那这个恢复从哪来？这个恢复从神的话来的嘛。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要预备主回来，当然主的话很重要，马拉基很重要，所以这些你通通把它放在一起，就表示神的话很重要，预言很重要。所以忽然间你看见弥赛亚进入神的殿，而且根据米迦书很重要， 虽然伯利恒是诸城中最小的，但是我们知道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这些话放在一起的时候，人的眼睛就开启了，就预备迎接主第一次再来。因为在整本旧约里面有333个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所以如果你读整本的圣经，旧约圣经，你不可能不预备主迎接主耶稣第一次来。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主的话，我们知道主很快就要回来，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当然今天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以斯拉来恢复神的话。所以这什么呢？这是以斯拉回来所做的。所以你看见说教会你就看见说以色列的历史跟教会历史是平行的。感谢主，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但主还给我们回头的恩典，还让我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说他们是公会，我们是教会，你这样说你就得罪主了。今天我们能够回来是主的恩典，的确是主的，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一些这个两个平行的情形。那么这是以斯拉，那么到了尼西米呢？尼西米就不一样，那就是耶路撒冷城下，他们是回来了，他们可以住在伯利恒，可以住在伯特利，他们在别的地方都根据耕种，没有错，他们也过节，也有住棚节，也圣殿，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耶路撒冷城是空城了，意思就是说虽然圣殿在那里没有错，但是城墙呢还是破的，还是破的。意思就是城墙呢没有重新建，因为城墙是什么时候被毁掉的呢？是巴比伦攻城的时候就已经毁了。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我们不是读这个谁歌这个耶利米哀歌吗？耶利米哀歌就是耶路撒冷城墙啊，你应该流泪成河。所以那一段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当初怎么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子，在被掳以前你看见神的同在完全被拆，在你看见吗？好像你看见那个石头一块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如果那个同在是事实，是真实的，神让外面东西可以存在。所以如果里面东西已经实际没有了，神就让它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一直注意外面的东西，如果里面东西没有了，神宁可让它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现在他们回来了，回来了，感谢主，圣殿已经重建了，也带回了神的同在，没有错。他们也在迦南美地过生活，享受基督做他们的产业，这都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他们还缺一点，那缺一点什么呢？那就是圣城、圣殿是恢，圣地是恢复了，圣殿也恢复了，但是呢，圣城没有恢复，那个城墙没有恢复。城墙没有恢复什么意思？就是对世界来讲有很多的破口漏洞。那什么时候动不动仇敌就射你一下，动不动火箭就进来一下？那弟兄姊妹，我们是当不起的。如果今天教会门大开，如果今天教会的城墙大开的话，到处都是破口漏洞，那弟兄姊妹，世界随时可以进来，世界随时可以支配我们。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是没有城墙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有人起来像尼西米一样。所以尼西米的负担是什么？尼西米的负担就是把这个城墙，把它所有的破口漏洞都把它补好。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指的什么？指的见证来说的。所以不错，今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享受这个同在，好像有了圣地的恢复，因为你在聚会里能享受基督赐福的丰富，而且呢也能享受着神的同在。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神的见证在哪里？我们不是教会的全部，虽然教分四分五裂，但是我们应该要让弟兄们看见我们不能分开，我们的见证应该是合一的见证，那就是那个城墙。所以弟兄姊妹，谁来建造那个城墙？还是你继续让它破口漏洞越大越好，越弄越大越好？不是的， 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城墙荒，城墙破了，那弟兄姊妹，现在这就是尼西米的重点。尼西米就该给我们看见说，到底圣灵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所以等到城墙建立起来以后，那么以斯拉那一份就进来了。你看见以斯拉，他是文士，他实在能恢复神的话。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在什么呢？在你以斯拉记里面，他没有进到他那一份，那一份他没有出来。他美化圣殿、修饰圣殿是交代清楚的，那一部分清楚了。但是怎么修饰圣殿？我们知道他真正尽他最大的功用的时候，是他把神的话完全解开的时候。所以等他话一说，他一站起来，一把主的话一打开，很多人就痛哭流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复兴，这就是主自己所做的。所以等到城墙一盖好，所有破口漏洞一堵住了以后，基督的丰富就进来了。慢慢你就不再贫穷，你看见神的话是丰富的，然后带进来的就是那个后面非常荣耀的情形。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尼西米所给我们看的信。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今天属灵的应用，意思就是说他是完全是怎么样当初应用在以色列身上，同样今天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能够蒙主的呼召，能够为着他的见证，那么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尼西米对我们就特别宝贵了。请记得撒加利亚书、哈该书、尼西米记还有以斯拉记，这些话主要是对那些剩下的百姓说的，尤其撒加利亚书跟哈该书，因为那些话对于在巴比伦人不需要说，他们不在乎，他们就是说了这些话以后，他们再起来才重建圣殿。所以你看见吗？圣经里面有一些话是特别是托付给那般关心神的见证、爱慕神的见证。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尼西米记不只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也是对我们来说。所以在应用上，我想我们就知道怎样来应用。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再读一次尼西米记的，对我们就有帮助了。那么等到我们来看这个尼西米怎么建造那个殿的时候，你稍微知道他那个整个的那个内情形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背后有话的，这个背后有些原则的。那么怎么样今天能够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就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应该要休息半个钟头，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何等的恩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叫我们听见这些话，但愿也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起来能够响应你的话。主啊，但愿我们这一次没有一个人来是空手回去的。主啊，既然你对我们说话，但愿就借着这些话能够把你的复兴带下来。但愿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堵住所有的破口和漏洞。主啊，叫仇敌没有机会来攻击你自己的见证。主啊，好在你回来以前你能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